嗨，大家好，这里是韭菜同学脱鲁计划，我是荣浩。我们上一期解决了上一，不是解决，就是结束了我们上一个主题，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经济指标，把它叫做懒人也会的经济指标，听起来好弱，还是叫什么超简单经济指标吗？听起来很像市面上会卖的书，不过没关系，这些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只要很轻松的学会经济指标，那至少可以或多或少可以提升我们一些投资上面的胜率。那之前我没有讲过，简单讲过经济指标，但是那是在教一些当你只是股票的新手，那你要会知道什么叫先行指标，什么叫落后指标那些东西。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比较深入，可能会有很多集，就比较深入经济指标跟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指标，然后你没有时间的话你就看这些重要的经济指标，那你时间比较多的话，那你就可以再更钻研更多比较次要，也没有说比较次要啦，就是相对于主要的经济指标来说，它是比较像加分的一个选项。那经济指标是什么？经济指标就像温度计一样，其实你今天不用特别去量温度或者是去看温度计，你也能感受到现在外面是冷还是热，但是如果你要很明确的说出诶今天比昨天冷多少，那你就是要去看昨天的温度跟今天的温度，你才能知道这样冷多少啊。你不能说冷大概两件衣服的温度之类的，那样这种没有被量化过的数据是别人很难接受的。那经济指标们就分为先行指标、同期指标跟过去指标。先行指标就是它是可以跟你讲哦，它这个东西是在跟你讲未来它会造对景气造成怎样的一个指标，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它跟你说哦，东北季风下来了，那之后风可能越变大，天气变冷，然后可能还会下一些雨。那通期指标的话就是指现在跟你平这个时间平行的，就是现在温度可能25度23度。那过去指标就是过去温度嘛，就是昨天的温度可能平均24度这样的东西。那指标的话我们通常是看一个趋势，因为你一天当中或者是一段经济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有突发很多状况，就像你一天的温度就白天跟晚上的温度就不一样嘛，因为晚上没有太阳。那经济也是有时候会有圣诞节，那销售数据可能会好一点，有时候会有像什么双十一，那销售数据也变好一点。所以我们通常是要看一个趋势，而不能说哦，现在这个经济数据好转，这一个月的经济好转，那代表之后的月份经济数据就会更好。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要看一个趋势，要看长期的。所以你知道现在跟过去，然后再搭配先行，所以就可以对景气做一个预测预期。那景气的话分为很多种，所以分类指标的分类也会分很多种，像有景气指标、产业指标、就业所得指标、消费指标、物价指标、国际金融指标跟其他金融指标，还有心理指标。心理哦，那经济指标之所以备受瞩目，就像今天半夜会有 FOMC 会市场影响不少，就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你预期长期经济走势跟政府接下来会怎么决策它的政策方向，所以它才会备受瞩目嘛。那我们现在讲经济指标它要如何预测整体的景气走向。我们在上一个主题当中有讲信贷循环嘛，那我们就讲到所谓的景气循环，那它和生产力跟央行控制货币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经济指标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我们目前在怎么样的位置，就是景气循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赛波，然后会下行上行下行上行，但是总体是斜上的那种方向嘛。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现在在下行还是我们现在在就是在水平以下正在上行之类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目前在怎么样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可以因此而做出比较适合的投资判断。那经济指标也可以帮我们预测政府的政策方向，因为政府和央行在决策跟推行政策的时候，经济指标就是他们参考的主要数据，主要数据哦，所以他们还会参考其他东西，像民意啊那些。那这时候，如果经济指标走向很好， 或者是过热，那政府就会开始留意，哎，景气开始过热，那通膨过高，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做出一些缩紧货币的一些政策啊。那经济指标差的话，就会开始积极的刺激经济复苏，像是景气好，通膨升温，那就可能会开始缩紧货币政策，甚至升息。那民间跟企业借贷成本过高，那如果你今天不是做投资的，你今天只是一般人，那也会影响到啊，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到你的房贷，你的卡债，就会提升你负债的压力。所以不是说哦，我今天不投资，那我就可以不研究，也可以不研究啦，那就只是你没办法，就对自己有个更好的调节方式。就像假如说你知道，哎，之后会升息，那我就先把我的房贷设成就是固定式利率，它不会浮动。那这样在升息的时候，我就不用缴更多的利息。那这样就算你不投资股市，你也可以是少付一点利息啊，对不对？那提高投资胜率，这个不用说吧，就是大家关注经济指标最重要一点就是顺着趋势，不要跟趋势作对，这样才可以提高你的投资胜率嘛。你今天就知道资金会从台湾外撤，或资金会从新兴市场外撤回流美国，那你还要长期看好就是新兴市场的景气吗？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一下。那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经济指标，对经济指标的走向更了解，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去提高胜率。但是要注意哦，提高胜率不是稳赚不赔，因为投资市场的涨跌因素瞬息万变嘛，并不是说哦，你看看指标就能一定稳赚不赔，那大家都会跑来看了，大家就不会用什么技术派啊、筹码面啊来去分析这样。那我们再来讲讲看经济指标的迷思。经济指标其实有蛮多迷思的，就是哦，你指标一定能反映景气，因为指标这个东西，大家顾名思义就是你是去用很多复杂的计算跟分析调查调查出来的结果，那这些东西大部分是用统计学统计出来的，期待借由这些统计的数字对于总体，就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或者某一项经济体有个更加清楚的描述。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准确度很高，这个可信度很高，但是它还是有它的限制存在。这个我不是在指那个 Fed 的那个去头去尾漂亮 2% 通膨数据啊，那个鲍威尔不要告我，就是我们是说有些数据可能会受一些暂时性的事件影响，像塞港啊、耶诞节啊，或者中国限电这些突发事件，他们其实都会影响指标。对，那指标公布之后就不会再变动，这个其实不是指标也有校正回归，就指标也是会校正回归的，因为指标在发布的时候他们有分为初值，就是当月当季的初值，那在收集到更多的资料之后，它会再更新它的结果，变成修正值或者是最终值。通常最终值就是不会再变了，只是公布时机会比较晚，所以因为初值公布时间比较早，比较具有时效性，所以可以当做一个风向球，就是大家预期跟经济数据出来是相差的结果，然后可以当做一个领先指标。那万一修正值跟终值变动幅度比较大的时候，那这时候大家就是会比较偏离市场预测嘛，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针对这个变动幅度去做一些资金上的调控，所以大家可以多加注意。那经济指标都很重要，其实经济指标就跟料理一样，它每个做出来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道理，但是不代表说你看某一个东西，你全部指标都把它 all in 进去，拿去分析这个东西就是对的。因为经济指标就像料理一样，你要做出一个比较道地比较精准的经济料理的话，不能所有东西都加进去，你不能把50特醋酱那种酸酸的东西加到咖喱里面，有人也会这样加，但是如果你要做出道地的料理的话，你不会这样加。那我们结尾就来讲我们使用经济指标要做的步骤是什么，就是起手式是什么。你第一，你当然就是要了解指标的编制原理跟精神，就是他会跟你讲说，哎，我这个指标编制原理是什么。就像 PNI 经济那个经理人指标，他是就统计在业内某一项就可能假如说今天是化工或者是不同产业，他会把他的经理人就找出来，然后做问卷调查，然后统计，然后他的精神就是希望可以看出现在制造数据或者是非制造数据的一些景气的东西。那你就要先了解他是就它是以50作为荣枯点，50以上就代表景气会扩张，50以下就代表景气会紧缩。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50，你可能觉得60，欸，60可能就及格，50的话就是变差，没有，50是持平。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精神或原理的话，你就会有点陷入一个误区。第二点就是长期观察跟掌握趋势，因为指标不是一时的，最好是观察一段时间的走势变化，才会看得比较清楚。第三的话就是多多阅读跟多看书，因为同一种指标，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如果你有更多的观点的话，你就能应付更多突发起来的情况，所以投资一定要多阅读的吧，各位老铁。那第四点，没有时间的话，先观察比较重要的就好，就是有比较重要跟比较不重要的嘛。就像你做料理，有主要的调味料跟时辰，你就能做出一道像样的料理，剩下比较次要的调味料那是加分，这个道理。这一集我们就大概先讲一些经济指标要怎么观察，经济指标有哪些迷思，然后经济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这样。那我们下一集就开始真正的讲解来经济指标啦，拜拜。